喺1895年嘅時候咧，中國廣州發生一件大事，我唔知大家熟唔熟歷史，就係、是、廣州有一個好大規模嘅起義，就是孫中山先生咧帶領住咧呢一個嘅革命嘅群眾咧，係打響第一個頭炮，咁結果係失敗。失敗之後咧，孫中山點咧？走佬啦，離開咗中國，輾轉去到英國。1896年嘅10月，當佢由紐約坐船去利物浦，一上碼頭嘅時候咧，佢已經唔知道一件事發生咗，就係、是、清朝駐英國大使館已經派私家偵探啦，由頭跟住佢落尾嘅。去到邊度，咩鐘數做咩嘢，全部記低曬。10月11日嘅時候，佢如常去探佢喺香港大學讀書嘅時候，醫學院嘅老師康德黎教授嘅時候咧，就俾幾個中國人夾咗入大使館嘅裏邊，道門一閂，佢就消失咗喺呢一個嘅英國。其實佢嘅處境非常之危險，冇人知道嘅。佢曾經試過咧寫喺卡片上面寫啲求救信息，請一個嘅工人叫戈爾嚇帶俾孫中山，但係啲人出賣咗孫中山，將呢一張字條交俾呢一個大使館嘅人員，結果更加嚴密看管。拉尾奇怪啊，孫中山竟然肯第二次揾呢個人去帶信，咁夠膽嘅呢個人竟然願意喎。結果呢件事出咗街，當然當中有好多好多嘅枝節，我唔同大家講，但係驚動到英國嘅外交部、英國首相，結果喺英國政府壓力底下咧，中國大使館咧不得不放人。其實佢哋已經準備好喺泰晤士河租嗰隻船咧，準備好偷運孫中山出國，翻中國處決。呢、這個就係孫中山嘅命運嚟嘅，佢死梗嘅，因為完全冇機會可以有求救嘅可能性。歷史上面記載10月23日嘅時候，當孫中山獲釋嘅時候，哇！全球嘅傳媒啊採訪佢，佢本來是一個籍籍無名嘅小輩，但係咧一夜之間咧成為全球嘅焦點。佢嘅革命冇人知道嘅，一夜之間好多人明白支持中國革命，整個歷史被扭轉。其實讀歷史嘅時候，我哋會睇到呢個圖畫，但係而一幅更重要嘅圖畫我哋睇唔到。孫中山自己睇到，點解佢會獲釋嘅咧？點解喺個絕望嘅環境嘅裏邊，佢能夠可以有機會逃出生天咧？喺佢脱險之後，佢寫一本書就《Kidnapped in London》嚇，《倫敦蒙難記》啊。多謝康德黎教授嗰個嘅研究嚇，但係咧，佢同樣寫一封信咧，俾香港一個嘅牧師歐鳳慈長老。信裏邊咧，如果大家好眼嘅話咧，啊，即係可以決定大家看唔使唔使配眼鏡啊。第五行嗰度啊，佢喺一個絕對絕望嘅時候，佢係咩咧？佢懺悔、懇切祈禱，係咪啊？一年六七日。日夜不断祈祷啊，越祈越切，直到第七日，心中忽然间得安慰啊，全无忧惧嘅神色，不其然呢，就是、知道呢个祈祷咧蒙神应允，系神施恩。然之后喺信嘅里边最拉尾嘅行，唔系拉尾嘅两行，佢话咩咧？此皆天父大恩，见到吓。呢段嘅历史，读历史嘅人只系睇到一个客观嘅现实，但系当事人佢知道发生咩事，好奇妙嘅上帝，神佢能够喺一个咁凶险嘅环境，人完全无计可施嘅情况底下，佢系将危机扭成转机，仲改变咗整个中国嘅历史。其实今日我哋所读嘅呢段经文，何尝不是上帝的大能？撒旦透过底米雕去攻击 保罗同福音，系咪？一阵间我哋会睇一睇嘅。神亦都透过一个好奇妙嘅安排，粉碎今次嗰个攻击，反而叫福音得兴旺。或者我哋试下咧，读一读21到到27节先好嘛？我哋一齐读。好，到呢度得啦。你睇到咧，其实咧，如果大家记得左传道喺上一次讲以少行传嘅时候咧，同大家讲到一至二十节嘅时候，讲到福音好犀利，连啲行邪术嘅人都点啊？都信咗耶稣，然之后烧埋啲邪术嘅书嗬。其实好犀利，你发觉到呢一度为止，你睇到保罗嘅福音团队同圣灵合作，打咗一场好漂亮嘅胜仗。同撒旦开战，一定得到撒旦嘅反击嘅。所以今次咧，你睇到咧，上帝借住一个人物去掀起一个嘅矛盾，系咪啊？呢个人物就系底米雕嗬。啊，嗱，开头嗰几次咧，我好简单提一提得啦。第21、22节其实系日后大家读落去，跟住《使徒行传》内容嗰个嘅伏笔嚟嘅。呢个我唔详细讲。翻去第23节嘅时候咧。他说那时因这道路而起的骚动不少，似乎意味着下面刚才所读的一段是会带来骚动的。事实上是这个，就是历史上面有一个很著名的以弗所暴动，就是这件事情。其实圣经记得很有趣的，就是说什么呢？因这道路而起的骚乱不少，我觉得很奇怪的措辞。什么道路呢？如果我们记得在唔该吓，喺呢一个嘅《约翰福音》14章嘅时候，耶稣讲过咩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就系道路。而呢个字喺《使徒行传》第9章嘅时候出现过嘅。如果大家仲记得嘅时候，就系、是、保罗带信去大马士革去拉人嘅时候，系咪啊？揾啲咩人啊？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要拉去耶路撒冷。这个道路这个字其实是同一个字来的 ,Hodos 这个字是一条路的意思。所以明白 I'm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是道路一条路。是行神的道路。即是说什么呢？这个骚动呢是指向针对耶稣基督本身的。因为耶稣就是道路嘛。所以我们看到跟着下来那个的攻击，其实焦点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福音。而保罗就是首当其冲要对付的人。这一场福音的攻击，他说呢不少。很简单，两个字不少。但其实真是不少东西。下面我们知道有几不少。但如果我们看回保罗自己讲的时候，他在哥林多前书15章的时候提及他在以弗所曾与野兽战斗。得唔得人惊？同野兽战斗啊！只恶狗扑过嚟嘅时候，你都唔得掂，系咪？同野兽战斗，然之后去到哥林多后书第1章，佢又再提及，佢话曾经喺亚细亚遇上非常大嘅苦难，甚至以为自己没命啊！话有唔少嘅学者相信咧，呢两段经文所讲嘅，其实就系指向今日呢个危机，呢个以弗所暴动呢件事情。咁究竟呢一场暴动系回咩事呢？头先我哋读到嘅一个底米雕嘅人嗱，底米雕阿底米好易捞乱嘅，系咪啊？因为佢哋一堆噶嘛，系咪？大家都系底米啊，咩咩系咪啊？你唔好理佢真米定假米，系咪啊？咁咧，当时咧呢、这个银像咧，你唔好以为佢系普通嘅银像。呢个点描述佢咧？佢使从事者手艺的人发达啊，即系话佢系行业嘅领袖嚟嘅，好多人跟佢食饭嘅，佢好有影响力，好受尊重。而撒旦好犀利，就揾呢个人去挑起呢个矛盾。底米雕喺行家之前发表个演说。哇，好精彩嘅演说，好有效，跟住全城骚动，你话犀唔犀利？ 同样犀利嘅就系咩咧？其实上帝借紧佢嘅口啊，去见证紧福音嘅大能。上帝仲犀利啊！我哋试下睇睇佢讲啲咩嘢啦。佢话：喂，诸位，我哋系靠呢门生意发财嘅。你睇下呢个保罗，唔单止喺以弗所，几乎喺亚细亚全地诱惑许多人。好啦，以弗所发生咩事？我相信大家记得至少三件事。上一次彩传道教同我哋讲过嘅，就系、是、神藉住保罗行好多嘅神迹。第一件事系咪？仲有一件事就系、是、士基亚嗰七个仔嗬，系嘛赶鬼嘅时候衰咗，全城震撼，招耶稣基督嘅大名。第三件事仲震撼嘅就系咩啊？行邪术嘅人信咗耶稣，烧晒嗰啲书。呢啲嘅事情其实喺以弗所城里边系好大嘅震荡嚟嘅。啊，以弗所嘅事。咁至于话亚细亚系咩事咧？其实上次第十节都读过噶啦，大家。第十节嘅话咩咧？同大家温一温啊，使一切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保罗就用以弗所做基地，向周边嘅城市，包括老底加嗰啲嘅城市传福音，所以整个嘅亚细亚都听闻福音。你睇下，底米雕控诉保罗，上帝就用佢嘅口见证福音嘅大能，呢个正正就系福音嘅大能，系咪？呢个就系福音嘅大能。基本上，而事实上咧。基督福音已经在亚细亚地区对亚底米的信仰和对亚底米有关的利益集团造成一个非常大的震荡。可以看到圣灵的工作是很犀利，撒旦被重创之后一定有所行动要还击的。他说保罗的罪状是什么呢？他宣布人手所做的不是神明。其实保罗只是在辩论上帝国度的时候他讲这个事实来的，这个是事实，是吗？不是针对任何的崇拜，一会你下去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但是保罗的震荡就真的很大。第27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几个震荡。第一个，不仅使我们的行业陷入被藐视的危险啊，这个就是他们令他们行业名誉扫地。第二就是大亚底米女神的神庙都被人轻看，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女神的威望都被损害。骤眼看下去，这个是一个宗教的理由，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如果大家知道亚底米神庙是什么东西的话，你知道其实这个说话是很大的挑动性的。亚底米就是这个神像，他胸前有一抽的，有些学者就很多研究，但最多的学者认为这是象征生育的乳房。亚底米神他的神庙宏不宏伟？是古代七大建筑。他的重要性不在于他的宏伟，而是什么呢？而是亚底米的女神的神庙是一个以弗所的经济的命脉来的。第一这样说，那些人对以弗所女神的崇拜，以至于他尊崇到愿意将他的钱摆在庙宇里面存款。到保罗的年代，亚底米神庙已经发展成为存款借贷的金融机构。犀利啊，是银行来的，是整个亚细亚地区的一个金融的一个中心来的。如果他说什么呢？大女神亚底米的庙都被人轻看，亚底米神庙的兴衰就是以弗所城经济繁荣的指标来的。你说大不大震荡啊？这个还有他说什么呢？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女神的威望都受损。在以弗所人听落的时候，我们亚底米的宗教尊严被践踏。在行家听上来的时候，这个重大震撼意味着什么？ 同亚底米有关嘅庞大嘅国际市场都会萎缩，你惊唔惊？所以咧，去到第28节嘅时候咧，群情汹涌啊！好简单嘅说话，对付福音，撒旦犀唔犀利啊？好凌厉嘅攻击。好啦，众人听见之后就怒气冲冲，喊着话咩咧？大灾以弗所人嘅亚底米啊！原来啊，经济、宗教嘅矛盾啦，挑起咗，甚至可以话燃烧起咗整个以弗所城嘅本土嘅意识嗬。以弗所一种优越，大灾以弗所人嘅亚底米，点解佢认为亚底米系以弗所嘅咧？一阵间读到下面嗰几段嘅时候，你可能会知道，原来咧以弗所呢一个嘅神庙，亚底米嘅神庙啊，唔系咁简单。金王位亚底米神庙，相传咧系由天上边有一块坠落嘅陨石所建成嘅，而亚底米亦都喺宙斯嗰度落下来啊，就是、落在以弗所嘅。所以佢哋认为咩咧？我哋以弗所得天独厚嘅，有宗教嘅优越，有本土嘅优越。佢哋有一个嘅使命，就系肩担住守护亚底米神庙嘅使命。所以佢话大灾以弗所人嘅亚底米，群情汹涌。你发觉一面倒啊！佢点话？众人找住保罗同行嘅马其顿人该犹同埋亚里大古，捉唔捉到保罗啊？捉唔到。捉到他们两个的同伴，然后怎样呢？齐心的冲入劇场做什么？看戏。事实上是啊，我们真的成为一台戏的基督徒。劇场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就是以弗所繁荣的时候的一个部分。在个左上角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以一个圆形的半圆形的劇场。放大一点的时候呢，你看到呢，它很近海港的。啲人一落船入以弗所城嘅时候咧，经过呢一个嘅 Harbour Street 吓，嗰个嘅海港大街，直入第一个地方就已经以弗所劇场，系成个以弗所城最瞩目嘅中心嘅地方，可以容纳成25,000-30,000人，今日仲喺度嘅，你见到系三层建筑嚟嘅，睇下啦，三层系咪？一路上去。你试下谂下，当该犹同埋亚利大古被拉到劇场嘅时候，群情汹涌嘅时候，佢哋又成为咗咩嘢？所有全城嘅众矢之的嚟，公审场面好得人惊，大家喺度嗌，疯狂喺度嗌。我问你脚唔脚软啊？你可以做啲咩嘢？保罗点啊？保罗要进去，其实保罗知道人质交换，事实上系啊。保罗想要进去的时候，门徒不俾他去，连亚细亚的几个官员都不俾他去，叫他们叫保罗千祈不要冒险。什么叫冒险啊？冒险这个字的原文就是说将自己交出的意思。即是说什么？他们之所以拉该由他们，焦点的目的就是引蛇出洞，是不是？他想引保罗出来交换，交出。全城针对的就是保罗整个福音团队。这个很多人害怕、啊。当然我们看到为什么官员会出面的呢？其实这里看到一样的，就是原来保罗也在以弗所里面跟不少有尊贵地位的人交往了。你说咦，做什么他巴结啊？这样可以很可能很敏感。其实我们看到一样很重要。唔单止保罗，耶稣都系传福音、报喜信嘅人，佢系唔会排除同任何嘅阶层嘅人、身份嘅人结交。唔理你咩政见，唔理你咩嘅背景，你要有容得落人嘅胸襟嘅时候，你先可以做基督徒嘅传福音嘅工作。耶稣系反对暴力，耶稣系反对剥削，耶稣却系容得下。粉碎党的西门，是不是？所以你马太做他的门徒。所以虽然这个不是今天要讲的重点， 但我们看到保罗不单止跟以弗所的官员打交道，更加是赢得他们的心，彼此成为朋友。这个也可能是福音能够在亚细亚发挥这么大影响力的其中一个原因。我们会不会说非我族类的人敌我矛盾的时候，我们就不骚他呢？好了，我们看一下32节到34节。犹太人呢，这个记载到犹太人有一个的插曲，就是懂一个人出来，就是什么呢？亚历山大，想他向群情申诉，向群众申诉，但是适得其反，还火上加油。其实这件事加插下去的时候很有趣，我觉得路加是特别想提到这个人，他捕捉到这个镜头呢很有意思。为什么？犹太人如果根据约瑟夫的记载，当时犹太人有很多在以弗所里面定居的，他亦都得到当时的省政府给他的特权，在经济上捞到不少利益，而犹太人一直以来是反对拜偶像的，所以以弗所人对犹太人已经有一些的，无论经济上宗教上都有一些的敌对感觉。今次保罗令到全城轰动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快点出来划清界线，如果不是烧到他的搭好不掂，是不是？所以他拱一个人出来呢申诉，但是怎么描述呢？他就是打着手势啊，是不是？即做不到事，群情汹涌，说什么也听不到。当我们知道这个犹太人的时候更加生气，所以呢一发不可收拾。事情发生到这里的时候，任何一个保罗的团队的使徒都没有可能收到科。啱啊！上帝的工作我们不要低估，我们不要忘记一样东西，就是福音就是神的大能。神很奇怪的，我们试一下读一读下面这里。Sorry, 刚才我们没有读到第二段了。好，我们试一下由第二段读到单边这里好吗？众人听见。好了，读到这里的时候，大家可能都现在才知道我刚才说什么。咁其实呢嗰、那个情况呢係非常之可怕喎。喊咗两个钟头。两个钟头。好啦，跟住落去嘅时候呢，你睇下人做唔到嘅嘢，你睇下上帝喐手做。上帝借住城里面嘅书记官出嚟扭转整个嘅局面。我哋读一读第35到尾好吗？预备起。城里嘅书记官安抚咗群众之后。好啦，犀唔犀利啊？呢番说话，如果我哋话底米雕、撒旦嘅爪牙，佢嘅演说犀利，神所使用嘅、利用嘅呢一个嘅官员仲犀利，好奇怪。第35节一落笔嘅时候，佢系咩咧？城里的书记官安抚了群众之后，冇讲到佢。讲任何嘢喎，嗬！安抚完之后先讲嘢，奇怪，点解咧？或者我哋睇睇咩叫书记官啦？呢个书记官咧，其实就系城市里边嘅一个嘅好重要嘅行政官嚟嘅，啊！佢系管理财政同埋所有嘅文件档案，亦都系市议会嘅主席。佢系同省政府沟通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联络人。所以以他的身份站出来的时候，那些人就静了。他代表什么？他代表官方，代表以弗所，代表罗马那个政权。站出来的时候全部人静了。他可以讲到东西。亚历山大讲不到东西，打手势，为什么？群情汹涌，听不到你讲东西。但是他站到的时候静了讲东西。于是他就控制了主场，成为全场的焦点。你发觉整个历史的时候，是神使用这个人去扭转整个的局势。他讲了什么呢？当然他开头的时候安抚了以弗所人那种宗教的尊严先，是吗？既然亚底米是 就是落落嚟呢个事实改唔到佢嘅时候，你唔使轻举妄动啦，咁样系安抚佢哋先。跟住讲事实，呢个事实好重要。第37节，我想大家再读一读。他们把这些人带，你们把这些人带来乜嘢？他们并没有，系我哋好多时候传福音咧，我哋觉得咧系同撒旦打仗嘅，系咪啊？系咪啊？同撒旦争战，但系我哋嘅争战会唔会太有战斗格咧？好有趣啊！你见到嘛？佢话乜嘢啊？佢话佢哋冇偷窃庙中之物，即系佢哋冇打劫银行。呢个庙系银行嚟噶嘛？佢冇冲击到亚底米神庙，冇破坏社会治安啊！仲有佢系异教徒，佢虽然间唔承认人手所做嘅系神，但系佢哋冇亵渎到我哋亚底米嘅女神。嗱，我觉得呢两句好似乎唔系好显眼，但系我觉得呢两句其实俾我哋睇到一个传福音好重要嘅原则。虽然我哋走在一啲反对福音嘅人嘅群当中，甚至有啲系好反对我哋异教徒，但系我哋记住，福音系神嘅大能，叫人信佢系神，叫人信佢系神。我哋嘅责任系宣告神嘅救赎，我哋嘅责任系用自己行得正、企得正嘅生命去见证我哋所传嘅公义嘅上帝。我细个时候唔明白呢个道理，我记得翻教会冇几耐嘅时候，我就好睇唔惯喺屋企嗰啲偶像，我又攞啲橡筋咧射个祖先神位，又射个观音像，我哋练眼界。搞到我同我爸爸妈妈关系一段时间咧系好差，好有冲突，连最锡我好慈祥嘅外婆，佢都唔赞成我咁做。但系嗰阵时我幼稚到以为自己系为义受逼迫，义无反顾发动圣战吓。其实谂落呢种思想好危险，非常危险。后来我细佬妹妹跟住我一起信耶稣，我感谢天父，上帝渐渐改变了我。就在我们长大之后，爸爸妈妈见到我们的改变，拉尾爸爸妈妈婆婆一起信耶稣。其实保罗很清楚上帝给他任务，上帝给他任务不是走去踩场，以弗所成的邪术的书烧晒，边个烧的？行邪术的人自己信了耶稣之后，他们去烧的。我们要人生命改变，我们不是要制造暴力，将暴力伤害合理化。我们千祈不要重蹈十二十三世纪教会的覆辙。我们从来不会被人攻击的时候发动圣战去护教的，这个就是基督教。38、39节，神是透过书记官揭示另外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什么？从法律途径解决，是不是有省长有司法系统，是不是很有趣？如果你仔细睇下呢一个官嘅论证嘅时候咧，你会睇到一样好精彩嘅嘢，就系既然保罗呢班人系清白嘅时候，咁即系话呢班人集会针对啲清白嘅人嘅时候，你系点啊？系你犯法啦，而家系咪？法律系保障公义嘅人嘅。这个的宣告变相的话给人听，传福音是合法的。不单止当年上帝令孙中山获释的时候人身得脱险，整个革命的信息传播给全世界， 在这危机的当中。今次我们看的时候，不单止该由阿里达古获释，保罗他们人身安全有保障，还令到什么呢？官方地讲出他们合法，你不合法。上帝扭转整个的局面的大能，我们不可以低估，是不是？我们今天说传福音，我们去打一场属灵的战争来的。我们怎么打呢？最近呢，有人在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讲了一个很发人心声的说话，他说被神选中的人呢，这条路会是崎岖。保罗讲一句更得人惊的说话，什么说话？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道义的人都要受逼迫。如果你是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我不理你愿不愿意都好，其实你已经置身在一场属灵战争的里面，是不是？因为你是属耶稣的人，你坚持你的信仰的时候，撒旦一定是喐你。我们有没有做好这个接受攻击的准备呢？我们可以怎么做？我们可以怎么打一场仗呢？我觉得有几样东西我们可以做。首先第23节的时候，这道路，这个是我们第一个提示。我们要行的是神的道路，不是我们自己的道路，是神的道路。神是公义的，神是慈爱的，神的道路充满了能力的，我们要认定这样的东西先。第二，我觉得我借用诗篇46篇第10节，我觉得都是一个提示来的。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奇怪，你讲什么？那头说去打仗，那头要休息，死定的。休息是什么意思？吕振中亦都比较清楚，你们切勿轻动，轻举妄动，即不是你去动，要知道我是神。我们很多时候用太多人为的造作，以为做在上帝的身上，但是破坏了上帝的大事。因为我们的心意不是上帝的心意。上帝是什么？你们要休息，你们不要搞那么多人为的造作。为什么不要搞那么多人为的造作？因为你要尊重我，我是神啊，我先是神，是我必在外邦被尊崇。你看在亚细亚全地，在今日在遍地上下被尊崇，这个是我自己的能力令我的名受尊崇，不是你的能力，不是你的功劳。你要休息，你要做的就是什么？静止下来看我怎么做，静止下来听我指挥，静止下来谦卑降服在我面前。我是你的神，要知道我是神。我觉得今天我们做基督徒要传福音的时候，其实这个都是一个提醒来的。打仗休息好像很吊诡，很不同，但是这个是上帝的心意。唯有你服从上帝的带领，你才可以打到场仗。在90年代的时候，有一套戏叫《七宗罪》，有没有看过？这部片当时很轰动，很灰，看完之后很不安乐。故事的主角看到整个城市充满了罪恶，是不是？充满了罪孽仇恨，他看不过眼。你想想，看不过眼罪的人是不是很正义啊？他很正直，很正义。他怎样？七宗罪，天主教里面所讲七宗罪。贪婪啦、嫉妒啦、贪食啦、色情啦，这些。没错，是罪。于是乎怎样呢？我正义啊，我要替天行道。OK? 杀一些犯这些罪的人。结果他就变成魔鬼。天行道不是我们替的， 上帝他自己工作来的。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的提醒来的。当我们打上属灵的仗，你看保罗。保罗想自己去这个剧场里面交换人质，是不是？上帝不用他这样做。上帝借一些官员的口，借他门徒的口，叫他不用这样做。然后与此同时，上帝给他更加高的一个的招数给你看到，是不是？结果神的名被尊崇。我们学不学到在属灵战争里面一些策略呢？还是我们气冲冲的跟人家骗过，打响其次？保罗讲得很清楚，我们怎么打这仗？保罗在以弗所书，他说我们所打的场仗是属灵的恶魔的争战。其实既然是一场属灵的战争，即是说不是人的能力可以取胜的意思，是不是？所以你们要拿起神所赐全副军装。他不是说所以你们要穿着军装。有几个字很重要，就是什么？神所赐的军装。这个军装不是你自己为自己设计的，是神赐给你的。而这个军装是做什么的？抵挡仇敌，站立得住的。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我们打属灵的战争，你要站得稳你的马步先。如果不是你没得打的。是不是？我们今天我们话传福音做基督徒，我们对神的道有多少掌握？我们有没有行神的道先？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在上帝的道里面成长，站立得住先？最精彩的就是跟着他说什么？跟着他说站稳了，又是讲站稳的。站稳了之后呢，用带子束腰，不做他读了。我们看看这个军装是什么军装？束腰的带子，护心镜去遮胸，鞋子我们行的藤牌头盔，这个做什么的？防守性、保护性。唯一一个是宝剑，攻击性。还有要留意宝剑之前一个词语，就是什么？圣灵的宝剑。什么叫圣灵宝剑？这把宝剑在我们手上不是由我们挥的。耶稣和尼哥德姆说，风随着意思吹，没人知道他从哪里来，去哪里。风就是圣灵。圣灵他自己的意志运行，不是我们的意志去指挥上帝的宝剑，知不知道？我们很多时候一厢情愿，一腔热诚，出自一个非常好的愿望和出发点，就可以将上帝的宝剑在手上乱乱摸的了吗？将上帝的圣经乱乱解释的了吗？乱乱运用的了吗？乱乱去杀伤人的了吗？不是啊，圣灵的宝剑，而且说什么？他怕你们不明白，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是我们跪低在神的面前降服投降，让祂去带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在人生里面面对撒旦攻击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今天就算你说我不是很热心传福音的，但是从一万步来讲，如果你愿意做一个认真的基督徒，我再讲一次，你已经置身一个属灵的战场里面。无论你愿不愿意，这场仗打硬。我们有没有准备好我们自己，站得稳，装备自己，准备自己交出自己的骄傲，多方祷告祈求，承认上帝的主权，由上帝带我们怎样打这场仗，在人世之间做一个基督徒，做一个懂得传福音的基督徒。好多谢上帝，他给我们看到这件历史，盼望保罗的经验让我们看到真正工作的是上帝。 你传福音人哋信咗耶稣，唔系你嘅功劳，唔好自谦自弃，圣灵嘅工作。我哋一齐祈祷。天父上帝，我哋多谢你，你赐下你嘅话语，你将当日嘅历史今日展现喺我哋嘅眼前，你叫我哋睇到整个过程是你的作为，人其实不能够也都没能力做到什么事。求上帝提醒我们，今天我们一样，我们没什么能力可以去打这场的仗，我们只是在你面前谦卑降服，好好的装备。求上帝加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以你为神，尊你为大，听命上帝你的指挥，将一生的生命交在你手里面，以至我们能够合乎神你的心意，我们就在平安的当中度过我们的年日。我们多谢你，我们祈祷。